有一块石头就是直敌人死那个的。所以明白吗，弟兄姊妹？等到他从那个西伦，从他那个从他那个西旁，他果然找到了那，果然找到了那个果然找到了那个五块，然后呢，他把那么一副模样是完全是牧人的模样，所以这是两个完全不对等的战争。但是不要忘记，这是神创造人以后，神造人比天使微小一点。什么时候如果能胜过仇敌，那什么时候你看见神就得到荣耀。所以你看最后很稀奇的，就胜过了仇敌。虽然他是全副武装的，所以现在很清楚，你怎么解释大卫得胜的故事呢？你因敌人的缘故，从婴孩和吃奶的口中建立的能力，敌的和报仇的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许多人说大卫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。那么后来大卫逃到加特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加特底下有些人怎么说呢？这个人不是国王大卫吗？那中文上面呢多加了以色列，以色列国王。那谁都知道那个时候以色列的国王是扫罗，但是很稀奇，谁是神心目中的王呢？非常简单，我们看见说，就在敌人的眼光中，他们所看见什么？这个人不是国王以色列吗？不是国王大卫吗？他还没有做王，还在那流亡，他不过是落难落到加特去了。就在他落难逃亡的时候，大家远远看见他，还记得那一幕。那一幕什么故事呢？那一幕还是牧人和战士对峙这个局面。但是感谢主，现在你看见说，不只是大卫，不只是扫罗杀千千，大卫杀万万，就在仇敌的眼中都闭口不言。他们都要承认说，在宝座上是扫罗做王的，但事实上很清楚的是大卫在那里做王。为什么？因为那里讲到国王大卫，前面以色列是后来我们中的翻译为了方便再加上去的，所以让我们记得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诗篇第八篇。所以从这里就给我们看到这个就给我们看见这个给我们看见说，这就是大卫的牧歌。你就可以知道在那一段经历里面，大卫他学了什么样的功课。那么谁会想到大卫的经历是刚好能解释神永远旨意的？神为什么创造人？为什么他是叫你比天使微小一点？感谢主，弟兄姊妹，今天在大卫身上你闻不出战士的味道来，他一点都不像扫罗。他如果穿着扫罗的军装，他根本走也走不动的。他就是还我本色，他就是最简单最简单的。他在普通照顾羊的时候，他看到狮子，他看到熊。不要忘记，这他父亲把他产业放在他的手里，他为了忠心的缘故，你看见他是追杀那个熊，要追杀那个狮子，向主忠心。但是没有想到他在小事上忠心，神就要把大事托付给他。为什么？现在是要把整个以色列整个的产业托付给他。因为不要忘记了，今天如果神把整个的产业托给大卫的话，那么当然大卫一定要去对付他的仇敌。那么很明显很清楚的一件事，我们看见等到他把哥利亚打死了以后，那么就很清楚了，现在这幅图画是变成非常非常的清楚。所以你就知道说，他当初碰到的狮子是假的，他碰到的熊也是假的，他碰到的哥利亚才是真的，他是真的仇敌。不过平常的实习就是了，他最后的目的是哥利亚。所以这就是诗篇第八篇。所以如果我们仔细去读他早期所写的牧歌，我们就能够知道到底他所经过的心路历程是什么。我们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一个牧羊人，他不过是把羊带到外面去，过了一个晚上，也许他坐在那吹笛，但是不要忘记，当他在那里观看 月亮星宿的时候，他能说人算什么，他能默想神的创造，然后他自己现身说法，给我们看见神当初为什么创造了这个宇宙。所以你就看见大卫就在他年秋，就在他年幼的时候，在他还在牧羊的时候，虽然他是牧羊的，但是不要忘记，事实上呢，他是忠于他父亲所给他的产业。那么现在呢，神要呼召他不要再跟从羊群，为什么？神要叫他做他产业的君，神要把叫把整个的产业要交给大卫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今天呢，在神心目中一个王乃是把他的产业托付给你，然后呢叫这个就叫做产业的君。所以神在大卫身上的工作呢，是这样一步一步的往前去的。好，我想我们今天呢，现在就说到这里。